我们读的经文，对吗？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民数记》里面一段的记载啊，只是读其中一部分，可能我们就不太清楚了。所以你们其实可以翻开圣经，我们《民数记》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两章的圣经啊。刚才我们是读一段的圣经啊，所以你们也可以对照，等一下在讲道的时候你也可以对照啊，讲道的内容啊。好，你们有没有曾经看过或者接触过一些的巨人啊？啊，他们有多高多大？你想到的是谁呀？哈哈哈哈哈！他看起来也很高，对呀、啊，他有多久？多高？两米吗？
差不多。
两米，哎，但是我相信我们心中所想的是谁啊？姚明啊，对吗？他有多高？2米29，啊，2.29米 ，OK， 这个是这个官方的数字，我找出来啊。其实圣经里面也提到巨人、伟人的故事。你知道最熟的是谁吗？对，大卫跟哥利亚，对吗？最后结果是谁赢了？大卫，大卫是很小的小个子，但是他打赢了，对吗？你知道这个哥利亚有多高吗？对，那圣经是说身高6.01虎口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这个是旧约这个这数字啊，三米高，哇，三米高有多高啊？各位啊，我们看看，大概印尼、中国、台湾、美国、荷兰这个高度啊，然后 NBA 2米高啊，哥利亚3米啊，那这个就是巨人啊啊。所以大卫跟哥利亚那个的对比，你就知道有多高啊，比姚明更高啊。所以十二个探子刚才我读的，他对着迦南地，看到当地的居民身材很高大，特别亚拿主人这个的人，他们身高比起正常的人高起码一个头啊，他就看自己好像什么蚱蜢一样，刚才读啊，最后一句是吧？蚱蜢一样看我们，结果百姓就不肯去打他们了、啊，说不如回埃及去啊，宁愿死在埃及，死在旷野，也不愿意死在他们的道下啊。今天我会有分开三次来讲，第一讲就是今天我们会从圣经的角度，所以很多的圣经我们要看。去探讨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失败。第二讲第二讲就是关于信心的问题，就是从加拉、约书亚这个两个人物领袖里面，我们学习到什么信心的功课。我们在这个社会潮流同辈压力之下，我们真的会坚守神的应许，对我们的神有这个信靠的心吗？就是第二讲啊，第三讲啊，关于蚱蜢与我啊，蚱蜢是一个怎么样的小生物啊是怎么样的啊？蚱蜢型的人又是怎么样的？你见过蚱蜢型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吗？啊，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有否患上蚱蜢综合症这个病态？我不知道啊，第三讲会讲这个题目啊。好，我们回到关于可能这一段经文我们不是太熟，所以我们有一些的背景，关于以色列人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在之前啊。首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过红海是吗？开始他们的这个旷野的生涯啊，神拯救以色列出埃及就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法老王的统治，对吗？带领他们要来到迦南的这个美地，在那里做神的子民，成为圣洁的国度，也 应验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将迦南地来赐给他们啊。所以来到民数记啊，然后来到民数记啊，民数记第一章，你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吗？啊，发生的地点叫什么吗？啊，原来啊，我们看这个地图了啊，埃及他们是向南走，去了西乃山，所以民数记第一章的地点就在西乃山的旷野那里。OK。西乃山 是一座神的山，因为摩西曾经去了这个山上面与神相会多少天啊？40天啊！然后他拿了十诫的法版下来，来到民数记第一章开始，摩西要以色列人做一件事情，就是第一次他们做户口的普查啊，人口的普查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做一个统计啊？就是因为他开始要组成一个军队，也就是说以色列在旷野已经经过大概13个月的时间，现在开始要有自己的军队。军队的作用是什么？打仗。原来他们准备打仗攻取迦南地。然后第一章的普查，然后就统计了，然后统计的结果，普查的结果，他们的总人口有多少了？原来有603,550人，60万，这个只是计算20岁以上的男丁，还没有计算女士们或者一些的小孩，20岁以下的，所以估计当时的大概的人数有多少啊？200万，对吗？大概200万啊。所以从西奈旷野到加底斯啊，就是像去今天我们经文所在的这一章啊，就是迦南地的最南端的地方。OK， 好。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只有11天的路程啊，所以11天就可以到了，从最南到上面大概那个迦南地的边境11天的路程。如果以色列人有信心的话，他们出埃及第二年就可以进到迦南地去，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信心软弱，最终他却要在旷野里面漂流40年的时间啊。保罗曾经写过一封书信，叫做哥林多书信，对吧？知道吗？啊，特别在第5到10节，他说了什么？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在旷野里面倒闭了？他说出5个原因是什么？贪恋恶事，食气的试探神，拜偶像，行奸淫，发怨言。哇，原来他们才出埃及到今天其实将那个时候曾经做这么多的事情，一年之内发怨言，行奸淫，拜偶像，试探神，什么都做了。保罗告诉我们在记载在这个书信里面的原因，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历史的事件来警戒我们这些在末世的人啊，让我们不要重蹈这个历史的覆辙啊。今天这一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它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一群人要在旷野里面漂流40年，对吗？而且是20岁以上的男丁都要死在旷野里面，他们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只有2个人，这两个人就是刚才说了加拉跟耶稣亚2个人啊。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很多次的埋怨摩西，抱怨神，但这次窥探迦南地却成为一个导火线，最终他们不能够享受神所赐给他应许之地。 啊，说了这么多的背景，我们就回到今天文书记第十三章第十四章里面。现在以色列人身处在加底斯巴利亚 OK， 加底斯巴利亚一个靠近迦南边境的城市啊。加底斯的意思是什么？分开啊。所以加底斯发生这一件事情成为挫折跟错失机会的同义词啊。究竟以色列人在这里做了什么，以及他们最终是失败收场啊？啊，他至少犯了四样的错误，四样的罪啊，可能也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呀也会同样犯上的罪啊，以及我们最后是败阵下来，蒙受受辱啊。我们来看，他们第一样的罪是什么？第一样罪，怀疑神的应许啊。我们先来读一处的经文，这个应许是什么？神的应许是什么？我们先来读了好吗？啊，创世纪，我们要回到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到第八节啊，我们先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读。
亚伯拉罕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多。”
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们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们再去亚伯兰，那叫亚伯拉罕，
因为我与你做多国的父。
我必使你们的后裔极其繁多，国都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世世代代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你们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后裔永远为业。
我也必将
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民的先祖，对吗？原来在很多很多年之前，神已经应许亚伯拉罕可以得到这个迦南地，但是当时还没有。现在我们知道，现在他们准备要去拿这个迦南地，神要带他们进去，对吗？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开始刚才读了，摩西就派12个探子进到迦南地来窥探当地的情况，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吗？最特别的地方，你们知道他选的人是什么人吗？去选的探子进到迦南地是什么人吗？啊，他们都是领袖啊，都是族长，都是每一个宗派的那个领袖啊，探子啊，英语就是 spy， 哇，间谍，现在就是 OK。 如果是今天，如果我们派人去做探子，我们派什么人去啊？啊，我们派什么人去啊？啊，我们不一定不会叫局长啦、啊、主席啦、啊、对吗？不会市长去做探子啊，对吗？应该要叫你们去啦、啊、对吧、啊、但是这里呢，每一个祭拜都选他们最好的最出色的人去做探子，而且是这10个探子里面也有我们认识的人物，对吗？你认识谁吗？对，加拉 Caleb 就是我孩子的英文名字啊 Caleb 加拉，对，就加拉，在原来在这段经文里面是第一次出现，后来出现很多次，31次在旧约里面，新约也出现。他是一个很重要，以后在攻打迦南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另外一个以法莲支派里面的何西亚到16节里面，摩西把他改名了，改名叫什么？叫做约书亚啊。约书亚你就很知道是谁了嘛，是啊。何西亚的意思就是拯救，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耶稣啊，耶稣名字叫什么啊？就是神的拯救了。所以旧约约书亚就是新约的耶稣 这同义词的意思 OK 啊，这个改名的事实或许已经预示我们将来约书亚将会带领以色列民去攻取迦南地啊，成为他们的首领啊，成为他们的首领啊。刚才说摩西打发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从南地一直走上去，走了40天，对吗？总共你知道总共走了多少公里啊？700多公里啊，啊，700公里的路程，所以就好像现在怎么样？再来回了，当然是来回了 ，OK。所以如果是单程的，就是从现在德国的北边的 Lübeck 走到南部的什么慕尼黑这么远，700多公里啊，啊，700多公里啊。而且他们吩咐探子要做什么啊？这十二探子，摩西的吩咐他要做什么啊？啊，所以这个就是可能他们走的路线呢？哎，没有那个的 ，OK。那个的 OK， 我们先来读这个啊，文数记13:17-20，究竟摩西要那些探子去做什么，好吗？一起来读。
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向上去，看那里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的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地是先生，就看那地是肥美，是极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胆把那地的果子带下来。
摩西下了2项的指令，要他们去做了。第一，就是观察当地的环境是怎么样，对吗？环境是什么样？另外就是什么？你要带一些手信回来给我，就是你回去回国就带一些手信回来 ，OK， 等等啊。其实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已经应许他们可以得到这块地，是一块牛奶与蜜之地，是吗？所谓牛奶是什么？知道当地的畜牧业很发达啊，就是他们的羊身上的奶啊，非常的有名。啊，蜜就是蜂蜜，就是指到他们农业的发达啊，也是所以他们从南地一直走上去，然后再走回来，带回一些当地的土产，其中一个的土产果子是什么啦？葡萄啊，是啊，葡萄，所以最有名的我们就看到这幅图画，就是什么啊，这个就是有人用一根杆子一起抬着一挂的葡萄，这个是什么的标记呢？现在成为以色列旅行局里面一个推广旅游的一个标记啊，所以说明当地的葡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他们有很好的收成和非常好的出产啊。而葡萄在圣经里面常常战争，是耶稣基督奉圣的圣命的意思 OK。 所以当探子结束这个行程，他们回来，哎，出现2份的报告，他们都是走同一个路程，拿同样的水果，都是看到同样的居民，同样的城市，可是回来却是2份的报告，得出是不同的结论啊。首先我们来看十个探子回来以后他们说什么啊，哎，32节他们就说啊，我们所窥探的经过这地是吞噬巨门之地，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民哇身材很高大，他们也说了，哎，是神，这个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哪里的居民很强壮，城墙也高大，最重要的，当我们跟他们相比的时候，好像蚱蜢一样。所以，他们所说，我们不能够上去攻打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强壮。啊，这个宣告表示什么啊？表示他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神会将这块地去给他们。啊，然后另外2个探子啊， 就是加拉跟耶稣亚，他们同样也会回来有报告，对吗？他们说我们可以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足能得胜啊！这是一个信心的人所宣告的一段话。所以当十二探子进到迦南地，他们一路走，其实他们经过很多的城市，对吗？这个城市曾经是他先祖所住的城市，其中有一个地方叫做希伯伦啊。希伯伦是什么？你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这个地方原来是以色列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们的妻子所埋葬的地方啊，所以一个很古老的城市。这个，所以当他们去到这个城市以后，我相信他们也会想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曾经跟神有这份的信心，对吗？他们是他们的榜样，可以得到一些激励，以及他们能够对神有更多的信靠。但是结果答案是否定的啊！所以当这一群人他们聚在一起走这么多公里的道路，得出的结果是完全怀疑上帝所给他们的应许啊！所以这十个的人好像一个同工会一样，他们最后做的决定是什么？一个完全失去，让人失去信心的一个决定啊！所以有人就说了，为到这个同工这十个人的同工会下了个定义，就说单独一个人他们什么都不能够做，但是当这十个人聚在一起，他们最终决定了什么啊？就是一个没有事情可以做的决定，是什么都做不了的决定啊！所以曾经有一个老牧师叫陶树，他基本上很有名，美国一个老牧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信心首先是要出于聆听的耳朵啊，而不是深思熟虑的脑袋啊，不是我们怎么想，只是我们有没有听到神的话啊啊！所以完全把上帝的应许记住脑后，就不没有听到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劝勉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开会，开什么会都好，同工会也好，主讲会也好，儿童主学老师会也好 ，OK， 会议的长度常常跟教会信况是成反比的，什么相反的，就是什么原因啊？所以一个教会如果缺乏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动工，你就看到他常常开会是很长的。哇，几个小时，四五个小时开不完啊！可是一个教会如果真的有圣灵同在，有神的圣灵的同工，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时候，就会不会计较什么多枝枝节节的问题，开会就很快，而且没有太多的争论啊，愿意配合，彼此配合，一同去工作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他们怀疑神的应许。第二就是什么？他们曲解神的信心，到处散布恶信，使人心灰意冷啊！所以我们一起来看文数记13:32啊，这里怎么说啊？一起来读。探子中有一然后百姓听到他们这些领袖所说以后，他们的反应就记载在14的第一节啊。所以啊，我们读这里啊，当下 OK， 一起来读，当下这样。我们要问的就是，摩西为什么会差派他们这些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目的是什么呢？啊，目的是什么？当然希望他们去看那个的环境以后，可以激励以色列的士气去攻取迦南地啊，是吗？ 但是当这些领受回来以后，报的就是恶性。报恶性原意就是放发令人沮丧的消息。作为领袖，如果是出现这些问题，是个很大的罪来的，因为他们说了以后，令神的子民、神的百姓都失去勇气，对吗？而且他们制造了一些的恐怖，散布悲观，全地疲乏啊。一个好的领袖面对困难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的啦？是带领百姓怎么样去面对了吗？是吗？怎么样去胜过这个困难的？但是这些领袖我们看到他们却是忧虑的创造者，是乐观的破坏者，是信心的摧毁者，结果自己的计划被放弃，美好的梦想被破灭，自大要做的工作都被搁置了，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忧虑和惧怕。相反，我们看到另外两个报喜信的，就是另外两个摊子，他们报了什么？上面是一个有信心的领袖，他们但是对他们两个来说却造成一个很无形的压力，对吗？因为其他人都觉得这两个报喜信的都是错的，都是假的，对吗？啊，如果我们回到这个今天我们这个的社会这个世界里面，甚至在我们教会里面 OK， 我们常常强调是什么民主吗？对，民主的原则嘛，要少数服从多数的嘛，对吗？啊，这个精神教会就是这样，会有的权最大啊，所以少数要服从多数啊。十二个探子回来，报恶性的跟报喜性的比例是多少啊？是5:1，5:1对吧？应该是5:1对吧？是吧？按民主的原则来说，十个摊子所说的就应该是真的啦，对吗？另外两个摊子他们就是错的啦。结果会众准备拿石头来打死他们这两个人啊。但是我们见到原来在圣经里面14章第十节怎么说了啊？我一起来读十章第十节。那当他们要拿石头来打死他们的时候要怎么样？一起来读。但
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不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
啊，圣经告诉我们，原来在神的国度和教会里面，民主不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则啊，而神治理、神的应许、神要成就的事才是主要的原则。最终，只有加拉跟约书亚这两个领袖才是对的。神怎么样回应这些报恶性的领袖了？我一起来看第14章第29-30节，一起来读。
你们是受逼的，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连束缚，
从20岁以外向我发愿你们的，必不得进所喜事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
这个是神对那些报恶性的领袖的惩罚啊。好，我们看到第二，他们曲解神的信息。第三个罪是什么呢？挑战神的旨意啊。你看当时十二摊子他们将这个很恶性负面的消息带回来之后，传递出去，这个不幸沮丧很快在以色列人里面就蔓延开去。没有多久，所有人都在哭啊，在叹息啊。我还没有开始打仗的时候啊，已经被敌人打败了，对吗？然后我要你们看民数记第14章第28节。第17章28节，神说了什么？神的说了什么？我起来读。
我起家我的永生的启示，我不要叫你达到我耳中的话带你。
这里我要告诉你，原来神是听我们祷告的，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神都很认真听我们的， 不是不听我们的。
OK 啊，
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其实他们过了很多的挑战，过了十多个月，对吗？还在旷野里面有神的带领、神的保守、神的供应，
经过十六个月在旷野里面生活，现在已经
来到应许之地，这边境哇，准备要进去。没有多久，他们就可以到了这个迦南美地，可是他们还是念慕以前的生活，埃及里面的生活，所谓身在汉营，身在逃啊，他们那种情况，就好像我们一些基督徒一样，还是念慕这个世界，啊，又要世界里面的享乐，又要神的祝福啊。我不是说这个世界里面生活不好啊，不是说，只是我们常常以我们的角度，常常用我们的感觉去做事，对神的事情，我们就怎么样，三心两意啊，没有好好的珍惜神给我们的机会。有时候我们真的可以，神要我们来做，哦，我们还是推，觉得其他事情比较忙啊，要去做其他事情，而且忘记神的供应、神的带领、神的恩典。以色列人他们也完全忘记神在路途里面一直的保守和供应他啊。我们听到他怎么样说吗？你们知道他们怎么样说吗？其实我们就要回去第十四章三到四节，他们曾经说过什么话了啊？在这里啊，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
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高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为安息处不好吗？众人彼此说，
我们不义。
啊，这句话我告诉你，成为他们最后的报应。他们说，哎呀，他怕他们的妻子会怎么样，孩子会被掳掠吗？打仗的时候掳掠，结果他们的妻子孩子会怎么样？他们最终可以进到迦南地，就是男丁二十岁以上的反而都要在旷野里面死去。另外刚才最后一节说什么，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这是一个叛变啊，各位，他们在背叛他们的首领，而且他们更是对耶和华神的背叛啊！其实他们就是对神所选立的摩西这个首领有意见，对吗？为什么摩西你要将我带到这里？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有一两个常常埋怨的人，哇，常常呢跟教会作对的人，哇，可能对我们教会的领袖带来很大的麻烦，很多的烦恼，是吗？但现在，整个的民族，整个的以色列民，因为他们的不幸，造成的困境而哀哭啊，他们不认是自己的错误，反而是埋怨其他人。到了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加纳跟约书亚他们怎么说呢？就是十七章七到九节，我才读他们怎么说。
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看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必应他们的，以及必看他们。
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
啊，他们两个回答合情合理啊，而且他们真的是明白神的心意，神并不是要惩罚我们，也不是要让我们吃苦，对吗？而是神有慈绳爱索来引导我们来走这个义路啊。所以这里说的难处，这些敌人都是我们的食物，叫我们吃下去会怎么样？可以增加气力的，哇，哈哈，原来我们要这样看 OK。 现在这些食物就是这些阿拉族人啊，这些 居然伟人啊。所以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是否好像以色列的人一样畏惧退缩，然后想走回头路，就会说，哎呀，好像以前我不信耶稣的时候更好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在碰到难处的时候会这样想啊。我一开始已经说过了，以色列很多次已经试探神的记录，对吗？基于埋怨、贪私、不幸、背叛，不用多说了啊。可是可以说到每一个阶段，比到之前的一个阶段更坏，所以最终全会众也得到一个结局，就是要承受神的审判，一起漂流40年。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很悲哀的一个审判，怎么样？看看，
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一切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那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
针对刚才的领袖的刑罚，是他们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对其他的你们可以进去，不过什么要40年漂流在旷野里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有一些罪是我们要一起来承担的。当我们知道有人犯错，当我们不指正他，我们继续保持沉默，结果这个错误是我们一起来承担的，明白吗？这个是第三宗罪 OK， 就是挑战神的旨意。最后一宗罪，违反神的命令啊！最后一节的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如果你翻开圣经第17章最后一段39到45节，如果你圣经如果看不到这个屏幕，就翻开圣经17章39到45节，实际上最后一段告诉我们什么了？他们怎么样违反神的命令啊？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告诉以色列众人，
他们就甚悲哀，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请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摩西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利了，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
亚玛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打在道下，因为你们退缩，所以必与你同在，他们却躺在
上山里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
亚玛人和住在山的家人都下来击打他们，他们杀退了，直到何尔玛。啊，以色列不信，好埋怨，还有背叛的态度，带来他们无尽的烦恼。这个时候他们却要怎么样？准备去打仗，攻打何尔玛，对吗？可是上帝并没有允许他们去打，他们还是冲上去就要打。圣经说他们上山顶去啊，山梗的意思就是什么？心衰啊，就是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意思。他们没有上帝的吩咐，没有约柜的同行，他们就冲上去了，结果就被击打了，而且击败的非常的惨重。而何尔玛这个的字的意思本身就是毁灭的意思啊。读这段经文也不知道你觉不觉得很奇怪，神要他们去攻取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不敢，不去。现在神叫他们不要去，他们就要去，对吧？弟兄姐妹啊，我不知道你听完整个的以色列这一段的历史故事有什么感觉，在现实生活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情神要你去做，你就是不敢，不愿意去做，但有些事情你就要去做，
凭血气的力量，我就是要去做，结果就惨遭失败了。所以老结论让我记得是四重的罪，就是什么？第一，怀疑神的应许，曲解神的信息，挑战神的旨意，就要违反神的命令，这是四重罪。这个令以色列整个民族要在旷野漂流40年的历史，我希望我们对我们有所提醒，使我们真的有机会去判断每一件事情，特别真的需要明白神的旨意，不要凭着我们的想法、自己的喜好、我们的血气去行事。求神让我们的生命、属灵生命真的经得起考验，也能够承受生活上所面对的难处，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能够去奔跑前面的路程。让我们就又要结束了祷告。主要安静我们每一个人心灵，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他们这个去差派探子，就是去窥探这个应许之地，人家回来出来的结局，我们有时候真的在想象，神啊，如果当初他们真的听从神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呢？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我们人里面，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常常都犯同样的错误。我求神来帮助我们，也求神来怜悯我们，求神来饶恕我们，以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真的需要会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应许在圣经里面明明确确已经告诉我们了，现在让我们真的凭着信心去活每一天。求神帮助我们有加纳、约书亚那方的看见，以及我们能够承受神所应许之地。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阿门。